今年美国纽约法拉盛庆祝传统中国新年的游行中，有亲共团体组织人挥舞红旗占领美国街道，引来民众的反感。评论指出，新年的传统文化中没有这种打红旗的内涵。
在美国纽约华人聚居的法拉盛，二月九号的新年游行过程中，路边出现大量中共的红旗，引起社区很多中国人的反感。
我们正在抗议中共，因为满街呢现在都是五星红旗，你们大家看看五星红旗，太猖狂了，这些五毛共特太猖狂了，我们要揭露他们，我们准备跟联邦调查局跟美国警察呢去揭发他们。
纽约大纪元时报记者拍到照片，显示在当天新年游行结束后，回收红旗的人一批批进入缅街41到46号门，门内一名男子回收并清点红旗后，掏出钱给一人，这人转身再分给照片上的女子。
他不是爱国华侨，叫做爱共华侨。听说后来他们被拍到视频，每人只拿了30美元，就在那个寒风中哆哆嗦嗦地站了一个上午。
中国意见作家张林表示，中共一次次杀戮中国人，现在还用染血的旗帜占领美国街道，让人愤怒。
用鲜血染红的旗帜飘扬在这块自由的这个土地上，所以呢，我们就是出于愤怒进行针对性的抗议活动。同时呢，我们也是向法轮功表示一份支持，向受迫害的基督徒也表示一份支持，对正义的支持。
也有中国人认为这只是过年期间打国旗的活动而已，但唐静远指出，海外华裔庆祝新年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中并没有打红旗的内涵。
过传统新年呢，它本身只是一个文化行为，它是中国人继承传统、看重家庭团聚的一种方式，这个和中共刻意渲染的那种爱国与否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在海外的华人，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过年，就能够说明他不爱中国了吗？反过来，那些去举旗的人，他就一定都是爱中国的吗？他可能正在申请移民离开中国。
目前中共利用华侨华商渗透所在国家的行为已越来越引发国际社会警惕。张林表示，可悲的是这些爱党华侨一旦被驱逐出境，失去利用价值，回到大陆也会被中共当成所谓的叛徒间谍处理。他说，甘肃荒漠中的嘉边沟就埋葬着许多这样的爱党华侨。
上周六，纽约法拉盛黄历新年大游行，法拉盛一个亲共团体花钱招来约300人，用中共五星旗占据了游行主干道，受到现场不少华人民众的强烈批评，认为这是中共渗透美国的表现，更呼吁美国执法机构展开调查。
二月九号，法拉盛黄历新年大游行，纽约的亲共团体法拉盛反某教联盟被禁止参加游行。该组织转而花钱雇来约300人，用中共的五星红旗占据了游行的主干道缅街。
我们能去拿旗吗？
不能，他是提前报名的。
参加有啥好处吗？
好处啊
！$20 last year was
$20.
Yeah。
反某教联盟的头目李华红当天在现场充当组织者。李华红从2008年开始持续在法拉盛的街头摆设摊点，攻击法轮功，并收买其他华人参与。但是不少华人对他的做法相当不屑。
这我跟人家朱立昌、李华红搞的，他以前给我钱，叫我站我，我说我不好的。他以前说你站一个小时给你10块钱，如果他们要照相你就逃。我说你不要混蛋。实际上这个法轮功做了好多好事，这回他就真残忍。
不少纽约华人也对亲共组织用红海洋绑架游行非常不满，认为五星旗是中共70年暴政统治的符号，举旗者的目的
我们是反对法轮功的，
也和美国信仰自由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中共这面国旗它是有特殊的含义的，他说是中间那颗大的进来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个集权主义政党。
五星旗代表一种企业，代表一种专制，代表法西斯兴起。
这个红旗我也抢了，8000万人死在他手上了。红旗，
你这是美国，你搞这不干啥？
这个旗怎么应该是渗透？
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土地上，享受着美国的自由，享受着美国的福利，你还热爱共产党？你人格怎么分裂？
不少现场华人强烈呼吁美国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举旗组织者的资金来源， 给予中共的关联。
美国确实现在开始意识到中共对美国的全面渗透，而且呢，美国的联邦执法部门刚刚开始涉入深水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所谓爱国侨领申请澳大利亚的公民不仅被拒了，而且把他的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身份也给取消了，估计美国迟早也会动手。
如果他们是操控于这些其他的一些政治的这个团体，那么呢，我觉得美国的政府应该是要好好的这个调查一下，到底在背后有什么人在操作这些民众。
游行筹委会主席杜彼得对英文《大纪元时报》说，这种行为损害了亚裔美国人的形象，破坏了融合社区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努力。不过，这些被雇来针对法轮功的举旗者，面对法轮功学员平和喜庆的队伍，有的人鼓掌致意，还有人表示赞叹。纽约时事评论员朱明说，这等于是中共花钱招人来看法轮功的真相。新唐人纽约记者站采访报道。
中国通讯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被捕，使得中共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和收买逐渐浮出水面。有加拿大媒体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析。加拿大资深媒体人文达峰也在近期出版新书，详细描绘中共的各种渗透方式。
特别关注亚洲事务的加拿大资深媒体人文达峰今年2月2号出版新书《熊猫的利爪：北京在加拿大的影响和恐吓运动》，用许多实例说明中共如何影响渗透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他说，中共通过政治、商业和学术等各种形式影响公众生活，而孟晚舟事件中所披露的点点滴滴与他在书中提到的一些情况完全一致。这种对西方国家的无形渗透很可怕。孟晚舟事件是个警钟，提醒加拿大与中共打交道不能依靠期待幻想。对于孟晚舟被捕使得加中关系恶化，文达峰并不感到意外。他认为，从过去40年的加中关系发展来看，是加拿大对中共抱有错误期待，二者价值观不同。当加拿大人尊重法治人权时，中共并不相信法治人权。加拿大籍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对国际社会的渗透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全面布局，
就像是一个毒蜘蛛网一样，在国际的可以说所有的层面已经布下了这张网，但是呢，这张网它是用非常柔性的方式出现的，比如我们一直以来所看到的经济交往呀、贸易交往啊、文化、科技、学术、移民，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交流啊，还有旅游啊。
盛雪认为，文达峰的新书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视角，来认识今天在美加、澳洲、欧盟等国家中，中共的渗透到底有多么深入。至于为什么中共能对民主国家产生渗透威胁，盛雪说，要认清这一点，就必须回头来看中共最本质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暴力专制政权控制下的国家，而这样的一个暴力专制控制之下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成这个统治者用来进攻他所要打击对手的武器，包括中国的人口、中国所谓的经济发展、所谓的学术科技进步、他的移民，所有这一切在中共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变成他的武器，因为这些东西没有能够摆脱中共控制，摆脱这样的一种恐惧的自由。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 Cremona 镇的市议员石青表示，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多年以前就很厉害了。
你比如说5年前我去卡加利的一间比较大的教会，跟他的领导层一些人聚会，不到2个星期，领事馆就知道的清清楚楚，我讲的详细内容一点不差的。这就是说他们的人啊早就渗透到了教会的领导层里边，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
石青说，这只是中共对加拿大民间渗透的一个例子，至于政界，从2-3年前开始更是日益严重。他自己就亲眼目睹了不少实例，但孟晚舟案让中共的渗透功亏一篑。
这孟晚舟这件事情让共产党愚蠢地把自己逼到墙角。最近啊，这些省也好、联邦也好，这些政客 在跟我这个沟通的时候，我看到好像是已经又往回走了，又回到原来他们没有被渗透的这种情况了。所以说孟晚舟这件事情真的是帮助了加拿大这个国家，让这些政客能够及时的醒悟过来。
加拿大国家邮报一月底刊文对中共如何通过统战部在加拿大进行渗透和收买的行径进行了全方位解析，包括孔子学院、海外中文媒体和华人社团，以及政治渗透和政客收买等方式。中共不仅针对华裔政客，还针对主流政客。据媒体报道，最近就孟晚舟一案发言不当而被撤任的前驻华大使麦嘉莲，也曾接受中共政府和亲中团体7.3万元的资助访问中国。另外，中共还抓住爱国情节来操控加拿大华人。文达峰在新书中写道：“你问我中国危险可怕吗？我说中国人民不可怕，但中国共产党绝对是危险可怕的。”目前加拿大正在审视该不该让华为涉入 5G 系统。文达峰说，因为中共长期以来软硬兼施地让一些人听命于他，所以无法信任中共和华为。
欧盟对外事务部日前警告说，大约有几百名来自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谍报人员活跃在欧盟总部所在地的布鲁塞尔。欧洲外交官以及驻地军人被通知避免进入欧盟总部大楼附近的餐馆、咖啡厅。
德国《世界报》报道，欧盟对外事务部的内部安全服务处最近警告说，有数百名中俄间谍活跃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而且活动日益活跃。欧盟外交官已被警告避免进入欧盟总部大楼附近的几家餐馆和咖啡厅等地。消息说，在布鲁塞尔大约有250名中共间谍和200名俄罗斯间谍，他们主要供职于各自国家的大使馆或商会。一位不愿具名的比利时退休情报高官去年曾对德国世界报表示，如今就像冷战再现，布鲁塞尔的间谍数量甚至超过了当年柏林墙还没倒塌的时候。他还透露，比利时情报机关近年来已经要求多名外国间谍离境。
中共除了在窥探其他国家机密，在窥探其他国家的这个技术还有知识产权方面，它是不遗余力。它不但通过华为这样的公司进行实体的上面的渗透，在像布鲁塞尔这样的地方招募这个间谍，然后呢试图这个招募其他国家的这个外交官或者是工作人员。
时事评论员田园表示，中共在欧洲的间谍活动非常大胆，除了驻外使馆直接招募间谍之外，还有网络招募、金钱收买等手段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理事陈闯闯对新唐人电视台表示，六四以后，美国对中共实施军事高科技禁运，但欧洲则放宽很多，尤其是法国希拉克当政时，这也造成中共间谍在欧洲不断扩张。陈闯闯认为，去年四月，比利时配合美国引渡了中共江苏省国安厅的副处长徐延军。徐当时到比利时而不去美国获得线人的情报，这能佐证中共在欧洲间谍工作的猖獗。
我们从已经公开的信息上最近看到的案例，包括在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希腊、波兰、捷克、立陶宛这些国家，他们的官方机构所公布的涉及到的中国的军事和国家安全这个两方面的情报机构，在他们这些地方的这个案例都可谓说是触目惊心了。
几天前，立陶宛情报机关发布年度报告指出，中共对立陶宛等北约、欧盟成员国有着日渐浓厚的野心，中共情报机关的行动也越来越具有侵犯性。报告说，中共情报机关积极招募立陶宛公民充当间谍，还试图去干预立陶宛对西藏和台湾的立场。上个月，波兰抓捕了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通讯公司华为高管王伟京，他之前担任中共驻波兰外交官。法国《费加罗报》去年10月曾揭露中共如何通过职场社交网站，特别是领英网站，来招募法国人为中共提供情报，意图渗透法国政治、经济和战略领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二战后意识形态的对立使美苏两大阵营展开一场间谍战。在冷战结束30年后的今天，华为孟晚舟案扩展为华为案，欧洲各国开始认真对待美国有关华为的警告，间谍渗透活动也再成为欧盟的心头大患。
大家一般认为，就是华为这个案件可能就是引起了这个西方国家对华为这个公司以及这个中共在西方的这个间谍活动，包括利用商业公司、利用个人进行间谍活动这种。
田园认为， 华为不仅是商业公司，它还是为中共打前哨战的一个间谍机构。波兰爆出的间谍事件以及华为设备可能隐藏在软体硬体方面的后门，都能让华为成为各国安全隐患的一个焦点。最近挪威国内情报机关发布年度安全威胁报告，就指出挪威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主要供应商华为实际上与中共政府是政商一体。田园表示，最近欧美各国都在加强对华为设备和安全的评估，虽然华为在欧洲经营这么多年，但结局很可能是被这个海外最大的市场排除。